好，时间到了，我们现在开始今天的读经班。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赞美你带领我们今天在这里查考你的言语。求主的灵与我们同在，赐下真理，让我们明白你的话里，你的话语里面的意义，领导我们走我们每天该走的路，祝福我们读经的日子。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这是读经者的信念，我们大家一起读，请。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提摩太后书3:16-17，读经者的祷告，我们也一起读，请。愿主光照我，使我明白圣经。愿主祝福我读经的日子。愿主得到兴旺。这是我们读经班学员守则。上课之前，请读完指定的经文。参加随堂测验，请勿翻看圣经。不无故迟到早退，有良好的上课态度。这是如何研读圣经的方法。想大家都已经看过了。假如还不熟悉的话，请你把file download 下来，从教会的网站可以 download。然后这个方法很好，可以做大家每次每日一生读经的这个方案。今天我们要讲的是撒母耳记下11章到20章。撒母耳记的主题，是偏离神的道路，从神主到君主，从神作王到人作王。他的金句我们已经读了，我想大概超过5个礼拜了。耶和华喜悦什么呢？撒母耳说，耶和华喜悦燔祭和平安祭，岂如喜悦人听从他的话呢？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公羊的脂油。悖逆的罪与行邪术的罪相等，顽梗的罪与拜虚神和偶像的罪相同。耶和华看什么呢？我们知道耶和华不像人看人，人是看外貌，耶和华是看内心。所以神喜悦人听从他的话，而耶和华在看人的时候，他是看人的内心。大卫人生有7个阶段，我们今天要讲的是第6个阶段。是罪人大卫，撒母耳记下11章到20章撒母耳记下的大纲，11章到20章呢，讲罪人的大卫，我们有6个阶段，第一个是大卫被拔示巴，为了拔示巴失足犯罪，然后第二个阶段是大卫受神的责罚，然后他认罪。第三个阶段，亚沙龙他暗杀暗嫩，然后逃跑，然后获得神的赦免，获得他父亲的赦免，然后回归到耶路撒冷。然后亚沙龙造反，然后他失败了。大卫回耶路撒冷，在亚沙龙失败之后，大卫就回到了耶路撒冷，然后之后示巴就反叛，然后他平定的经过。我们的这个上课的这个资料呢，在教会的网站都可以 download。我们知道人性有软弱的一面。撒母耳记下呢，主要是讲述大卫犯罪的经过。他因为犯罪呢，他就引发了一连串非常严重的后果。大卫虽然是合神心意的人，凡事尊主为大，可是他也有人性软弱的一面。可是什么导致了他人性软弱的一面呢？我们今天会看到啊。然后一个人犯罪的程度常常与他的权力成正比。大卫有君王的权力，那他犯罪的程度也是相当广泛的，而他所犯的罪呢，就是夺妻还有杀父之罪。 一个人犯罪的结果常常会影响到他周围的人。他大卫是一家之主，又是一国之君，所以他犯的罪不止影响他自己家里的人，他也影响到整个以色列国，神子民的国都受到严重的伤害。我们知道，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大卫在他人生最艰难的时候呢，他跟随神，所以我们看到他可以在艰苦中能够得胜，得到神的祝福。可是当大卫作王以后呢，他的灵命松散了，我们可以从经文里面看到。然后呢，他无法抗拒突然来的诱惑，所以他就犯了罪。那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两个重要的圣经真理。就是我们只有保持与神同行，竭力的紧紧跟随神，才能免于犯罪。在灵里面有松懈，就犯罪，犯罪带来的后果是非常痛苦。第十一章是讲大卫的干罪，一点一点看。在大卫作王，在耶路撒冷作王的时候呢？刚刚开始，以色列军队还在跟外面的列国打仗。这个时候呢，约押带领了以色列的军队在约旦河的东边跟亚门人作战。可是大卫呢，他却留在耶路撒冷，没有去带领他的军队一起作战。然后在一个下午呢，日头平息的时候，就是下午很晚的时候。大卫从床上起来，我们就看到一个国王，一国之君，下午睡午觉，睡到太阳要下山了，他才起来。然后他在王宫的平台上游行，就是走来走去。通常，王宫的平台是在一个比较高的地方，是他们这个读经祷告的地方，而王却在那里游行，然后。他四处张望，看到一个妇人在沐浴，那容貌甚美，他就立即受到诱惑。一个王在他的王宫的平台上四处张望，看到一个妇人沐浴的时候，他没有掉头就走，他反而看得更清楚，看到容貌甚美，然后他就受到诱惑，所以他心里受到诱惑，他并没有转回。逃离这个诱惑，然后不止没有逃离，他还差人去打听，打听之后，知道这个妇人名字叫八十八，身家背景做了调查之后，他就决定他要接受这个诱惑，他要犯这个罪，差人把这个妇人接来与他同房，所以呢，他就一路在这个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诱惑之下呢，还有今生的骄傲，这三个诱惑之下呢，他知道他有能力来做这个事情，他就去做了这个事情。为什么？这是一个问题。他为什么会这样做？因为人在诱惑的底下是很难靠自己来overcome 来胜过这个诱惑。人若不是依靠神来做他的保守，他就会陷入诱惑之中。于是，八十八怀孕了。诱惑通常是突然出现的。你假如不想抗拒，而且你有犯罪的能力的时候，你就会犯罪。就是不想抗拒，不想抗拒。你明明知道它是一个诱惑，神的灵也一定在你的耳朵旁边跟你说话，在你的心里面打鼓。可是，你假如硬着颈项，硬要往前行，你有这个犯罪能力。你就是离开神了，落入试探，从恩典中坠落了啊！所以，我们应该求神啊，当我们遇到试探的时候，赶快求神带我们脱离凶恶。然后，更好的方法是求神不要叫我们遇见试探，在还没有遇见试探之前，就赶快脱离现场。那犯罪的人呢？总是会第一个做的事情就是遮掩自己的罪，他不能遮盖自己的罪，因为只有神能够按他的恩典来遮盖你的罪， 人只能遮掩，他盖不了这个罪。那遮掩的结果呢？那个罪就会越变越大，因为人不能胜过这个罪啊。从伊甸园开始，人就开始犯罪，他的第一个反应一直是掩盖自己的罪。那大卫今天所做的事情，跟扫罗当初他犯罪在神叫他去跟亚玛力人征战的时候，他所犯的这个不听从神命令罪的时候，他所做的反应试图遮掩是一模一样的，这是肉体犯罪的第一个反应，就是试图遮掩。那遮掩不成的时候呢，他就想要消灭证据啊，消灭证据就是他就越陷越深，就产生了杀机。他就想了一个办法，要借敌人的手把这个乌利亚，就是88的先生啊，就把他要。除掉。那他除掉的方法呢，就是把叫他的元帅，这个约押，把乌利亚送到一个危险的地方去跟敌人打仗，然后借着敌人打仗的这个机会，这个手段，他叫他自己的约押手下的人往后退，把乌利亚留在险地，被敌人用箭射死，然后他就把这个。最后的一道，把他跟这个他所犯的罪能够联系在一起的一个 factor 一个元素，就把它消灭掉。他以为这样子他就完美的遮掩了他所犯的罪，可是不是这样。然后更糟糕的是，乌利亚死以后，大卫把88接到宫里，做了他的妻子。这个我们有机会再谈。圣经说，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视透呢？你们的心，耶稣就责备他的门徒说：“你们的心如何，你们并不知道啊。”那我们要回想我们自己，会不会像大卫一样能够写一封信叫乌利亚自己去送死，或者我们会像约押一样把我们的朋友送到死地去？或者我们有没有这样子的朋友，我们都要远离这样的状况啊。我们因为知道人有罪，所以我们感恩。我们越了解自己，就越要感谢耶稣啊。因为耶稣基督深知到我们的罪性，可是他仍然为了我们这些罪人上了十字架，舍身流血，为了要洗净我们的罪啊。所以我们一定要借着基督的宝血。的遮盖，做一个忠诚善良的人，我们应当保守我们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都是由心发出的。我们最大的敌人不是外在的别人，乃是我们内心的私欲啊！所以我们要记住，在大卫所犯的这个罪里面呢，我们看他犯了第六戒不可杀人，第七戒他不可奸淫，第九戒不可作假见证。第十戒，不可贪恋人的妻子。当他把他的这些罪证、相关证人、有关的这个人员全部消灭以后呢，他以为犯罪现场全部收拾干净了，他可以把这个事情丢在脑后忘记了。可是他忽略了神并没有忘记，神是掌管一切的。神把他这个故事呢，存在圣经里，成为圣经里面最为人熟知的故事，一直流传了3000年。所以人的遮掩是没有益处的啊，不会有任何效果。而神把大卫当做一个反面教育的教材啊，现在已经流传3000年了。第12章是讲大卫受到神的责罚啊，我们往前看。当大卫忘记了自己罪的时候呢，神就遣先知拿单去提醒他。人犯罪的时候呢，落在罪里面，会饱尝罪的折磨所以诗篇32篇3章里面，大卫因为犯罪呢，就终日哀哼，骨头枯干。 是神主动差遣了先知拿单去寻找大卫。神呢，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可是神讨人的罪，可是神也去把罪人寻回。所以神在向你讨罪的时候，也是在给你一个认罪悔改的机会啊，目的是要使你能够回转。那这个拿单就跟大卫讲了一个故事，讲了一个比喻，就说有一个富人，他有很多牛群、羊群啊。那他隔壁住了一个穷人，只有一只小母羊羔啊。他们把这个羊羔当做自己的儿女。有一天，富人要招待客人的时候呢，他不从自己的牛群、羊群里面啊取出来招待他的客人，他却把穷人的羊羔抢过来杀了去招待他的客人。那大卫听到这个故事以后，这个比喻以后呢，就非常生气。他说：“行这个事的人是该死的，该死不是说当场要他死，而是说是，不应该这么做的，是犯罪的。他必须偿还羊羔的4倍啊！所以，因为他对这个事情没有怜悯的心。那拿单看到大卫判了自己的罪，然后当场就告诉他：‘你就是那个妇人啊，神就是差拿单来。’”宣判，告诉大卫，他犯了罪了，而大卫也为自己定了罪，就是他要偿还那4倍。这个大卫杀死了乌利亚，欠下一条命，所以他家里呢也要死4个人来偿还这个罪债。我们后面可以看到，当场大卫就认罪了。大卫说：“我得罪了耶和华。”这是当场他说的。他起初忘记了他自己的罪，可是这个时候，他马上在拿单提醒他的时候，传来神对他的这个提醒的时候，他马上当场就真心悔改了。那他说，他对神说：“我向你犯罪，唯独得罪了你，在你眼前行了这恶。”以致你责备我的时候显为公义，判断我的时候显为轻正。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大卫他在认罪的时候呢，他是真心的、即刻的、及时的认罪，不像扫罗，先知去指这个撒母耳指出他犯罪的事实的时候，他还在遮掩啊，说。哦，这个事情是我们做这个事情是为了要存留神这个赐给我们的上好的羔羊，我们要献祭给神，找了一大堆借口。Okay？ 可是大卫在他悔改的时候没有借口，马上知道是神指责他，他马上知道自己是错的。大卫的心是柔软的，这一点我们可以学习。当神向你说话，当你心中打鼓。有声音跟你说这是不对的时候，你要马上知道，马上认罪，马上悔改啊！所以这个我对得罪神这一句话呢，虽然是简单的一句话呢，可是真是让我们看到大卫真心的悔改了。他知道他先前是藐视了神的法度，得罪神了啊！他不加辩解，这是神最合神心意的地方，当神光照的时候呢，他完全不辩解，立刻认罪啊。还有一个我们可以学习的地方就是，你虽然知道你自己犯了罪，是罪无可赦啊，无可救药，谁也救不了你，谁也没有办法帮你免罪的时候，你依然可以求神，你按着神的属性求神，因为我们知道神是公义的神，这个不以有罪为无罪的神，然而我们的神也是蛮有恩慈、怜悯的神。我们知道，一个妇人向审判官求情，虽然审判官不觉得他是对的，可是他要给这个妇人的情面，因为他不断的求，这是我们在新约里面可以学到的。因为你不断的求，这个审判官必要赦免你啊。必要怜悯你，所以他会按神丰盛的，神会按他丰盛的慈悲 涂抹我们的国范。然而，虽然大卫悔罪了，可是他犯罪所当受的惩罚是不能免去的。拿单对大卫说："刀剑必永不离开你的家。"他也说："我必从你家中兴起祸患来攻击你。"当大卫悔改的时候，拿单说："神说你不至于死，不至于死，只是你行这事叫耶和华的仇敌大得亵渎的机会啊。"那我们知道，对于奸淫跟杀人，按照利未记里面所记载，他的刑罚应该是死刑的。可是神对大卫的惩罚，是比死更严厉啊，因为他要看到他自己的儿子在他的面前死，他的刀剑不离开他的家，就是他的家里面，他的儿子们会以刀剑相见。所以，我们以后下面我们可以看到亚沙龙把他自己的哥哥杀了，亚沙龙也要反叛他的父亲，要以刀剑来逼迫他的父亲，然后他的家中有祸患，这个祸患呢起于他的大儿子，他的王储大儿子居然犯了这个奸淫乱伦的罪玷污了他的同父异母的妹妹，所以他的家庭状况陷入了混乱。那神为什么要对大卫这样呢？因为多给谁，就向谁多取；多托谁，就向谁多要。大卫是一国的君王，是属灵的领袖，他领受了神极大的恩典，极多的恩典，他就应当秉公行义。我们知道，这个神已教你何为善所以神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主同行。所以神向大卫要的就是要他秉公行义。可是他知法犯法，执行的人还要犯法，所以神让他成为了一个反面的教材。在过去的3000年里面，他的故事呢，让天下的人都能看到。所以历代历世的人神的百姓，借大卫的例子，都可以看到这个最可怕的后果。然而，在大卫悔罪之后，神还是饶恕了他，而且复兴了他，重新建立他，神重新的喜悦他。所以在他跟亚门人征战的时候呢，神仍然容许他得胜，他仍然是神有用的器皿。所以认罪悔改，重新回到神的怀抱里，是一个正确的道路。我们知道大卫犯罪以后，第一个临到他的祸患呢，就从他的家里开始，然后第一个受到灾难的，就是他跟拔示巴所生的那个孩子。拔示巴就是大卫奸淫的那个女人，她的孩子重病死去了。大卫虽然为这个孩子进食祷告，可是没有办法挽救他的生命。在那个之后呢，大卫连续失去了几个儿子，包括暗嫩、亚沙龙，还有大卫的第四个儿子亚多尼亚，所以总共失去了四个儿子。这是大卫对自己的审判的刑罚，四倍偿还。在大卫的家里面，有一天，大卫的长子就是暗嫩，他看中了他的同父异母的妹妹，他要想尽办法要得到她，结果他跟大卫的哥哥的儿子就商议了一个计谋，来用了一个诡计来玷污了他的妹妹。我们知道父母所犯的罪常常会不知不觉的影响到他的儿女，大卫的儿子长子暗嫩就受到了他父亲的影响。那暗嫩呢？他爱他的妹妹，这个同父异母的妹妹，不是从心里面爱他的妹妹，而是在肉体上爱他的妹妹，是爱他的外貌而已。 所以在他玷污了他妹妹之后呢，反而把他的妹妹赶出去了。这个妹妹呢，就跑回家里，跑回他哥哥家，这个亚沙龙的家里，在那里住着。大卫听到这个事情呢，就甚发怒。圣经说他就甚发怒以后呢，就没下文了。大卫没有采取任何行动来处理这个事情，所以他把神的公义放在一旁，在他对待他儿子这个事上呢，他没有正确的认识到神的公义怎么样在他的家里能够建立，他并没有并在他的家里处理他家庭事务的时候，他并没有遵照神的旨意来执行，这是很危险的。然后他没有惩治他的儿子。按照圣经的教导，当你奸淫妇女的时候，你唯一的刑罚就是死刑啊。那大卫呢？他溺爱他的儿子没有处理他的儿子啊。那我们基督徒家庭教育呢，就应该注重神的话，按照神的话语、神的教导来正确的养育我们的小孩。成为神有用的器皿。所以呢，在大卫没有处理这个事情的状况下呢，这个他玛的哥哥亚沙龙，他们是同父同母的兄妹。亚沙龙看到他妹妹受了，心里就很愤恨。可是呢，他并没有采取任何行动，他就是安心等待大卫来处理这个事情。可是大卫没有采取行动呢，他就只好自己动手，暗中策划，要等着要报仇了。在一个剪羊毛的日子，一个剪羊毛就是以色列人他们在这个收成羊大概秋季的时候呢，羊农产收成，然后牛羊都肥壮的时候呢，他们就要剪羊毛，羊。这个剪羊毛呢，就是收获的日子，他们是一个节庆的日子。这个亚沙龙就邀请他的父亲，大卫来参加这个节庆。大卫为了怕花钱，为了要节省，所以跟他儿子说：“哦，这我去太浪费了，你们就自己去玩了，我不来了啊。”结果，亚沙龙就说：“那王不来，就请你把你的大儿子送来吧，代表王出席。”这个大卫就准许了。所以安嫩呢就被邀请跟其他的王子一同来参加这个剪羊毛的节庆聚会。可是，在这个宴席上，亚沙龙就安排了刀斧手，当场就把安嫩给杀了。所以，这个是王没有按公义处理他的大儿子，结果他的三儿子就自己动手把这个安嫩这个老大杀了。在这个事上呢。安嫩所犯的罪是杀人的罪，按照圣经的教导，安嫩也应该被判死刑。对不起，亚沙龙也应该被判死刑啊。就亚沙龙就这个时候逃到基述王达买那里去了。达买是谁呢？达买的女儿叫玛加。玛加是大卫的妻子，所以呢，达买呢，就是这个亚沙龙的这个算外祖父吧。所以呢，亚沙龙在那里去一躲就3年。过了3年，约押看到大卫开始想他的儿子，然后他就找了一个提格雅的妇人。去假扮一个这个在守丧很久的妇人，然后他的两个儿子呢在田地里争吵打架，结果一个儿子杀了另外一个儿子，这个儿子犯了杀人的罪，按照律法他应该被判死刑，可是这个妇人提出来说，假如两个儿子都死了，那我的丈夫他的名就要被抹去了，那求神不求大卫的。这个怜悯施恩，让她的儿子能够活，让她丈夫的名能够被保留。她的这个借口呢， 听起来都很合乎人情，可是按照律法，杀人就是要偿命，要判死刑。你假如是无意杀人，你可以送去逃城啊，不被追杀，在那里还可以保存生命。可是你假如故意杀人的话，是唯一死刑啊。大卫又没有处理，他就用这个故事呢作为他的借口。把他的儿子亚沙龙从这个基述王那里接回家了。接回家之后呢，他跟他的儿子2年没有见面那他的儿子觉得很忧闷、很怨恨，因为他的父亲大卫没有处理他妹妹的问题。那接回来，把这个亚沙龙接回来之后呢，也没有安慰他，也没有和好。所以亚沙龙呢，就自己开展了他自己的政治空间，他开始大力的收买人心建立自己的班底不久之后呢，他就叛变他，然后这个事情造成以色列国内部的整个纷乱，持续了一段时间所以人心里有怨恨怨恨在心里生根发芽。魔鬼就得逞，这个做父亲的有责任要处理这些问题，而且，心里有罪，有如面笑，藏在3斗面中。如果我们任其发展，不将这个罪妥善处理，这个罪就会越演越烈。亚沙龙一开始的时候，他只想为他的妹妹复仇后来就演变成叛国夺位他开始只是要杀他的哥哥。后来他要杀他的父亲，这个是越演越烈，不可收拾。然后我们看亚沙龙叛变的过程啊，亚沙龙的心计是让人这个望尘莫及的。他回到这个耶路撒冷以后呢，看看他父亲对他不理不睬，那他就自己想办法。第一个我们这个现在的人应该很熟悉就要选举的时候你就去这个叫什么造势，所以呢，亚沙龙那个时候呢，也要在他全国百姓的面前也要造势，让人家知道他在这个政治的场合上呢，他是有办法的，他是有权势的，有财富的，所以呢，他就预备了马车，叫50个人在他的马车上前面跑，这表示他在这个以色列国的政治舞台上是有分量的，然后他每天早上起来站在城门口道旁，凡有争讼要去求大卫审判的时候，亚沙龙就会把他叫过来，给他意见然后这个他要这个英文叫做 sell himself，就是告诉他们假如我当了这个国的王，假如我当了这个国的士师的话，我就会如此如此处理，就是为他自己呢，吸引更多的人来跟他靠拢靠他这一边站。然后另外一边呢，那有人真的觉得他很好的要投奔他的人来拜他的时候呢，他就伸手把他拉起来与他亲嘴，就是他与这些人相合。所以呢，他在拉拢人心，让这些原来去寻求大卫这个王权判断的人，慢慢的转向了亚沙龙与亚沙龙亲近。所以我圣经说，亚沙龙暗中得了以色列人的心，他等于就是慢慢的还没有正式夺权，可是就是慢慢的就造成了这个趋势。然后我们看。亚沙龙这个造反呢，他是选择从西伯伦开始。那西伯伦是犹大支派的中心点，那他在犹大支派能够取得支持，从西伯伦发动这个政变呢，我们知道他在犹大支派这个是大卫的本族本家，是大卫的核心权力范围，居然能够全力支持亚沙龙叛变。我们就知道，大卫离他的人民是非常远的，尤其是他的根本就已经脱离他了。 我们再看看亚沙龙发动政变的这个过程。亚沙龙打发探子走遍以色列各支派，说：“你们一听到脚声，就说亚沙龙在希伯伦做王了。”结果以色列各地有许多人来归顺亚沙龙，意思是亚沙龙的这个影响力早已经遍布整个以色列。这个以色列是指北国啊，不是指那个犹大地。然后，甚至连大卫的谋士基罗人亚西多福，他也被亚沙龙请去参加了亚沙龙的阵营。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大卫的他的国家的权，大卫的势力范围从以色列地，就是北国，还有南国这个犹大地，还有甚至他的军师亚西多福都投靠了亚沙龙。所以，大卫的国事实上已经被亚沙龙取去了啊，大卫感到大势已去，所以要赶快的从耶路撒冷出来，他怕亚沙龙用刀杀尽合城的人，所以大卫呢，事实上对他的儿子是非常了解的，他知道他的儿子是有才能、有心计、有能力、有武力，然后呢，可以很快的消灭眼中的政敌。他从他哥哥开始杀掉了，然后现在要杀了父亲，他不会迟，所以大卫跟他的臣子就仓皇出京，逃出耶路撒冷。我们知道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在人的身上呢，我们应当反映出神的属性，使神得着荣耀。那神的属性中间有一个最重要的，就是 faithfulness，就是信实。我们看圣灵的果子啊，不知道大家会不会背啊？love, joy, peace, patience, kindness, goodness, perseverance, gentleness, and self-control。大家在圣经里面可以去看，这个都是神的属性。我们在我们的行事为人上呢，都要常常思考能够照着神的形象显在我们的身上，叫神得荣耀在这里呢。神的属性之一是 faithfulness，所以我们基本上我们是应该做一个信实的朋友啊，像神一样啊，在任何情况下我们都不失信。那什么时候呢？来考验我们的这个属性呢？就是在动乱的时候，人的信实就被考验了。那原来效忠大卫的人呢，有的人就变节了，有些大卫平常没有注意到的人呢，反而却显出来他是忠于大卫的。那辩解的老臣呢？有一个叫做亚西多福，亚西多福是大卫的军师，大卫的谋士，跟从大卫很多年啊。然后我们看另外一个呢，是一个忠心的外臣，是加特人，叫做以太，他是一个外邦人。加特就是在这个腓力斯里面的一个城市。加特人的以太呢，大卫跟他说：“哎呀，你跟着我日子不多，那我们现在要出城要逃跑了，你不必来跟我们一起受苦啊，你可以回家去了。”那以太呢，却对大卫表示忠心，他说：“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就敢在王的面前起誓，无论生死，王在哪里，仆人必在那里。”你在这里就可以看到，患难与共的忠心的这个朋友啊，所以那个在重点是在患难的时候，在事情变幻的时候，就可以看出人忠实的本性。在这里，我们也要看一看神在哪里，神的约柜在哪里。在这个变乱的时代，我们看到在大卫逃出耶路撒冷的时候。祭司撒都呢，就带了祭司扛着这个神的约柜来跟从大卫。大卫就跟他们说：“你们把神的约柜抬回城里去吧。我若在耶和华眼里蒙恩，他必使我回来，再见约柜和他的居所。倘若他说我不喜悦你，看到我在这里，凭他自己的旨意待我吧。所以神的约柜呢，是在耶路撒冷，应该是。”人来朝见神，不应该是神来朝见人。就算你带着约柜跟你走如果神不让他再回到耶路撒冷，这个抬着约柜走也是没用的。 神与人之间的这个位置呢，我们要把它摆好，是人跟着神走，不是神跟着人走。然后在他逃出大卫逃出耶路撒冷的路上呢，我们也看到几个人啊，发生了几件事。这个有一个洗巴是扫罗的仆人，他是侍奉米非波设，扫罗的儿子，约拿单的儿子米非波设的。然后我们也可以看到示每啊，他是一个墙头草，是一个小人。还有户筛是大卫的军师啊，他被大卫送回耶路撒冷做亚沙龙的小奸细啊，在那边帮他这个影响亚沙龙的这个谋略。然后亚沙龙在占领了这个耶路撒冷之后呢，他也公然的奸淫了大卫的妃嫔。这个是按神的话语里面说，我必从你家中兴起祸患攻击你，我必在你眼前把你的妃嫔赐给别人，她在日光之下就与他们同寝，你在暗中行这事，我却要在以色列众人的面前日光之下报应你啊！神万不以有罪的无罪啊！我们这里可以看到这个示每，我们刚刚讲了，他是一个墙头草。当初这个扫罗家被大卫家打败的时候呢，他心里就非常痛恨了啊，痛恨大卫，因为大卫夺去了便雅悯人的王位啊，他这个怨恨就记在心里。今天大卫从以色列耶路撒冷逃出来的时候呢。示每呢，就趁机打落水狗，就一路走，一路丢石头，一路咒骂大卫。然而，大卫过了约旦河，到了这个基列地约旦河的东边，到了马哈念的这个地方呢，就有一个人，有一个妇人巴西莱，他送来了大卫所需要的很多的物资，在大卫最困难、最需要的时候呢，他帮助了大卫。为什么这个事情很有意思呢？因为马哈念是扫罗家在以色列的临时政府所在地。那时候伊斯波设就是扫罗的儿子在那里成立临时政府，结果扫罗家被打败了。大卫并没有报复马哈念的人没有去杀害他们，报复他们。那今天在大卫逃难的时候呢，他的恩慈。使得马哈念的人纪念他，能够愿意出来帮助他。这个亚西多福啊，我们看到三个人，这个两个人为亚沙龙献策，亚西多福呢，希望这个单兵直入啊，轻装前进，有一个很少的部队，赶快往前冲，抓到大卫。把他杀了，杀了一个人就，免了其他众人的麻烦，免了其他众人的罪，老百姓马上就会转向归向这个亚沙龙。那户筛呢，就提出了缓兵之计，就说我要招以色列的人从南到北，从南别是巴到北但，全以色列地的人都一起来你的兵会如海边的沙一样多，大家一起来把这个。大卫推翻，有众多的人拥戴押沙龙，这个他的这个计策呢，就催动了押沙龙心里的骄傲，那押沙龙愿意众人拥戴他为王，然后他要有一个很大的阵势去追杀大卫然而这个计策的这个打中了这个押沙龙心里的弱点，所以押沙龙就采取了户筛的建议。那这个计策的弱点就是，他给了大卫时间能够逃脱亚沙龙的军事这个追赶，因为神在这个计谋里面呢，神对神这个借着亚沙龙的口说， 雅基人互筛的计谋比亚西多夫的计谋更好。圣经说，这是因为耶和华定意破坏亚西多夫的良谋，为要降祸于亚沙龙。我们要知道，神的管教它是有界限的。管教的目的呢，是为了挽回人，要造就人。可是，在神管教神儿女的时候呢，常常这个撒旦呢，总会落井下石，把这个管教推向极端啊，让他的难处呢加重一点。他加重这个难处，不能挽回人啊，反而把人推得更远。他也不造就人，反而把人败坏。所以，这个在我们自己管教的时候也要小心啊。神呢，也绝不会允许他所选召的人受到损害。神永远的计划绝对不容许撒旦破坏，所以神必定会负责干预，他要成就他自己的旨意。所以管教是要成就神的旨意，而不是要迫害人。神对人所存的心意不是降灾祸的意念，乃是赐平安的意念啊。所以在亚沙龙呢，他在律法上他犯了杀人奸淫的罪了，已经三次，三个死罪。然后他今天他要取代神的受膏者，在这个事情的执行上呢，他阻挡了神永远计划的实行啊，神救赎计划的实行，他自己直接站在神的对立面上，所以神要降灾祸给亚撒龙。这张图是大卫逃出耶路撒冷去马哈念的路上，我们知道。在耶路撒冷的东南方有个地方叫隐罗杰，所以祭司的儿子们，亚西马斯跟约拿丹就在那里等这个户筛的消息。知道户筛的计谋以后呢，他们经过巴户林，达到了这个约旦河口的那边有一个渡口，就在这个紫色线跟这个中间约旦河交口的地方。大卫得到消息之后呢，就连夜逃到马哈念，就右上角这个红圈圈的地方，经过这个事情呢，他们躲开了亚沙龙的追杀，有了一点缓冲的时间，然后后来他们往左上角这个紫色线的地方呢，就在这个以法莲的树林跟亚沙龙的军队对战，这个谋士亚西多福啊。他在以色列人的心目中，因为他这个，他是有很高的地位，他每每算计啊，总会得中的。可是呢，他这次的计谋，被押沙龙拒绝了，他就回家自缢而死。那这个亚西多福一生是一个很聪明的高智商的狠角色，他算无一策。可是为什么他这个亚沙龙没有接上他的没有接受他的计谋之后呢，他回家就自缢呢？因为他知道亚沙龙一定会失败，失败以后呢，他一定会遭到清算，然后是他知道他自己背叛了大卫，他的结局一定是死，所以干脆自己就动手，把自己杀了。我们知道敬畏神才是真正的智慧。背离了神，不管自己有多聪明啊，聪明就反而成为自己的祸殃。下面看亚沙龙之死，在大卫跟亚沙龙对战之前呢，大卫选了三个统帅，就是选了三个统帅，约押、亚比筛跟以太啊，他要跟这个押沙龙对战。对战之前呢，他当着他的士兵，告诉他的三个主帅说：“你们要为我的缘故宽待那个少年人押沙龙。”那他的话呢，全军都听到了。所以呢，他的意思是，他爱他的儿子啊，他不想要杀他的儿子。可是押沙龙呢，要杀大卫，这个是一个很悲惨的状况啊。可是我们知道，大卫是为了他自己的缘故，叫他的士兵不要去杀他的儿子。他在这个时候呢，他忘记了 他自己是一国之君啊，他不只是一家之父，他是一国之君，他一切是应该为了神，为了他的国家。他领导的不只是他的家庭，他领导的是神子民的国啊，他忘记了他的身份地位。那在这个我们刚刚讲这个以法莲树林里征战的时候呢，因为那里四面打仗，死于树林的比死于刀剑的多啊。那场仗呢，亚沙龙失败了。四面打仗的时候，这个意思就是大卫发动了这个游击战啊，利用地形啊，四面来打击亚沙龙的军队。死于树林比死于刀剑的多，意思是说，因为亚沙龙的军队他不熟悉地形，不熟悉地形。所以他们纵死被杀，不是正面对决被杀，是纵死被杀。正面交锋死的反而比较少。那亚沙龙最值得骄傲的地方是他的头发，他的头发重达200舍克的，就是和大约是5磅的重量。他的头发非常的又多又重，是他骄傲的地方。可是呢，在他骑着骡子逃命的时候呢，他在大橡树密枝底下经过，然后他的头发就被树枝缠住，就悬挂起来，反而他的头发成了他的网罗，他骑的驴子就离他而去，所以呢，他是被吊在那里的啊，不上不下。大卫的士兵看到，因为王命他们不要杀亚沙龙，所以他们不敢动手。那士兵就去报告，这个约押。约押一听，这个一不做二不休，提起三杆枪，冲过来就把亚沙龙杀在树上了，用他的枪直刺透他的心。亚沙龙的死呢，其实是神的旨意，是大卫对谋杀乌利亚的惩罚。然而大卫心里还在念。听到死讯以后，他说一直在为他的儿子悲伤。为什么呢？因为亚沙龙是他的儿子里面比较年长、最有才能、最能够继承他王位的儿子，所以他已经失去了他的长子，他也失去了他的这个没有出生的那个婴儿啊，所以他已经经过2次失去儿子的这个悲痛。那这次是他这个肉体延续的厚望寄望的这个儿子也死去了，所以他心里的悲痛啊，让他看不到神的公义他宁可替他的儿子死所以呢，他不顾神的国度，也不顾神永远的计划，只是心里在为他的儿子悲哀。可是，在他悲哀的过程里，约押提醒他要赶快回头，重新回到这个人的面前，来领导这个国家。约押在这个场合里呢，约押所扮演的角色是神的使者，来提醒大卫他的责任他所当做的事。当神的话来到大卫的耳中。大卫是一个属灵的人，他的生命在神的面前是柔软的，是顺服的啊。他虽然在短暂陷在这个肉体的软弱之中呢，可是他不会长久的被肉体辖制。我们属灵的弟兄姐妹们也是如此，虽然偶尔我们会跌跤，可是我们不扑倒，我们必要再站立起来啊。所以当神光照的时候呢？神不管是借着约押还是拿单来到大卫的面前，大卫都会立刻在愚昧中苏醒起来，他放下心中的哀痛，重新回到神的旨意当中。所以呢，圣经说，王站起来，坐在城门口，重新回到他该在的位置。OK。那在大卫回到他该在的位置，回到耶路撒冷，他要重新，他还没有回到耶路撒冷，他还在重新要把以色列重新整合起来的时候呢，这个北部的以色列人，他们已经回心转意， 邀请王回耶路撒冷啊。那这时候，南方犹大地的人呢，没反应，因为他们当初是支持亚沙龙的，所以他们在回应王呼召的时候呢，他们就有点犹豫，脚步比较慢。所以王就差请祭司啊，按骨肉的亲情去游说犹大的长老们啊，然后希望他们能够赶快的与大卫和好，迎接大卫回到这个耶路撒冷，这样国家可以恢复到和平的状态。然后他也宣布要以这个亚玛撒呢来取代亚沙龙做以色列国的元帅。谁是亚玛撒呢？亚玛撒是亚沙龙的元帅。OK，那现在大卫居然当着全国的面要以这个敌军的元帅为全国的元帅。大卫的目的呢是要促进全国的统一啊。可是呢，这个事情呢却触动了亚沙龙的奶酪。这是他的利益，他是现任的以色列国的这个犹大国的元帅大卫的元帅。那大卫为什么要对这个约押做这个事情呢？因为约押杀了大卫的儿子，所以大卫记恨，这个是很不好的。所以大卫在做这个事情的时候，他没有像以前在希伯伦那样安静的等候神把以色列国放在他的手中，把以色列的王冠放在他的头上。他自己伸手，他自己做了政治的运作啊。他为了要挽回犹大众人的心，他做了这些举动啊。所以他自以为聪明，他并没有脱离肉体的感情，反而陷入了肉体的骄傲，为以色列国分裂种下了契机。所以，我们凡事要等候主，不要自作聪明、自以为是。在大卫恢复以色列国这个统一的时候，还有一些小事、一些人在他的故事里出现。有一个是洗巴，是当初大卫离开耶路撒冷的时候呢，洗巴带了驴子、带了东西去迎接大卫，然后送大卫过约旦河。结果大卫被他骗了，就把这个米非波设的家产都给了这个洗巴。米非波设就是约拿丹的儿子扫罗的孙子。那这次回来的时候呢，洗巴去迎接，米非波设也去迎接。那大卫就责问米非波设说：“哎，你们为什么没有跟我一起同去啊？”这个米非波设就说：“哦，第一个我是瘸腿的啊，然后我那一天我准备骑着驴要去，可是我的仆人欺哄了我，他骗了我，又在我主王面前谗毁我。那他说的这些话呢，怎么样被证实呢？我们看圣经写，扫罗的孙子米非波设也下去迎接王。他自从王去的日子，直到王平平安安的回来。”没有修脚，没有剃胡须，也没有洗衣服因为恩待米非波设的王大卫已经不在那里了啊。虽然亚沙龙没有来侵害、残害米非波设，可是米非波设已经不能与王同席吃饭，他的生活里面已经失去了乐趣，所以他就没有心情来做任何的修饰。他说：“我。”所以能拒绝这个世界，不爱这个世界，并非世界不可爱，乃是因为我所爱的人，我的王大卫不在这里了啊。所以米非波设说的话是可信的啊。然后他跟大卫说：“你觉得怎么样好，你就怎么行吧啊。这个我们当初在你的面前，扫罗家在大卫家的面前，都已经算是要被杀、要死的人了。”可是王却使我与王同席吃饭啊，我没有什么好辩解的，你看着怎么好就怎么办吧。那大卫就跟他说：“好吧，那就各打50大板，这个那个你的产业就跟洗巴均分吧。”在这个事上，大卫犯了错误，因为是就是，非就非，该怎么做就应该怎么做。假如他判断米非波设是说谎的话， 他就应该惩罚米菲波设。他假如说米菲波设是没有说谎，这个洗巴是说谎的话，洗巴应该受到惩罚。所以在这个事上呢，我们看到大卫没有做一个明智的决定。那我们再来看米菲波设呢？米菲波设心里所想的，只是要大卫神的受膏者平安的回宫啊，神的旨意能够得到满足，能够得到成全。所以，我们应该向米菲波设学习，心中柔软，做一个爱神的人，凡事听凭主断。那示每是一个小人，我们刚刚已经提过了。我们在我们的日子里常常看到这些落井下石的人啊，这里就不再多说。那小人呢，有几个特色：小人很殷勤，喜欢跑在前面啊，然后呢，该服软的时候他就服软，该表功的时候他一定表功。我们就在我们的自己我们要看看我们自己是不是这样的人，我们也看看我们周围是不是这样的人。我们就可以知道应当如何处理。大卫对于他的处理就是，他若不除，你的国位终不稳固。你是个聪明人，应该知道怎样待他，使他白头见煞，流血下到阴间。所以，这是神对付小人的这种话语。然后有一个智慧的老人，巴西莱。巴西莱在大卫去马哈念的时候呢，给大卫提供了很多的帮助。然而，大卫要回宫的时候呢，大卫也邀请巴西莱回到耶路撒冷来接受他的奉养。巴西莱就拒绝了大卫的这个建议，他只愿意大卫能够平平安安的渡过约旦河，回到这个耶路撒冷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巴西莱不把地上的恩典放在心上啊，只求神的受膏者平安。他的谦和和谦卑呢，是一无所求，是我们应当学习的。最后讲到示巴之乱，大卫要回到耶路撒冷的时候呢，这个以色列支派跟犹大支派开始产生了争吵，争吵的意思就是说，他们在争谁跟大卫更亲近啊？是我先迎接大卫，还是你先迎接大卫？就在与王的距离上产生了争执。那大卫也没说什么话只是在只是在处理那个，处理的人，是不是？忘了，那一段我忘记了。OK，我下次想着再讲。就是大卫在处理两派人马和平统一的时候呢，他的副手无意间显露了大卫的心意，就是说对神的受膏者咒骂的人呢是应当死的。那个人，我记得好像是美，OK。所以呢，这个事情呢，就在以色列民的心中留下了一道疤痕，就说大卫会记恨啊，他自己没说，可是他身边的人把这个话说出来了，造成了一点这个两边的不和。所以有一个人是这个这个有个人叫做示巴，他就登高一呼，他是以色列族的，他就说：“我们与大卫无分，耶西的儿子无赦。”就说，既然吵得这么厉害，那让大卫做你们的王啊，不要做我们的王，我们不愿意跟他有任何关系，我们要分离出来啊。那讲这话的时候呢，我们要看这个示每在神的眼里是怎么一回事呢？示每不以大卫为王。我们要知道，大卫是神所高的以色列的王，不以大卫为王，事实上是与神为仇的啊。那与神为仇，要离开神，这个是一个撒旦的作为，是神所不喜悦的。结果大卫就差遣 这个约押去追杀这个示巴，终于把示巴在亚比拉城把它消灭，围困消灭。消灭之后呢，众人就各归各家，所以以色列国呢就回复到原来的这个平息安静。我们看这个亚比拉城在上面这个圈圈，撒冷在下面的圈圈，所以我们知道这个约押追杀这个示巴的时候，他是从南杀到北，整个以色列国通国都混乱了，所以这次造成的伤害跟混乱是相当大的。虽然经过一个下午啊，那一天下午大卫所犯的这个罪看似很小，无意之间发生，他所产生的影响却是非常重大，对整个以色列国造成一个不可弥补的伤害。这里我们学到两个属于圣经的真理啊。我们知道，我们只有不断的保持与神同行，才能免于犯罪。所以，神要一直与我们同在，我们也要一直与神同行。犯罪会带来痛苦的后果，这个痛苦是远超过你心里所想的。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我们低头祷告。神呢，我们感谢你将圣经的真理告诉我们你是我们的王，是我们的主，求主常在我们的心里光照我们。看我们里面有什么罪行没有，引导我们走永生的道路。求主保守我们的脚步，在你的殿堂里领受你仆人所要赐给我们的信息话语，带领我们走每天的道路。感谢赞美主，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